1934年，意大利精神病学家乌戈·塞莱提与卢西奥·比尼在罗马使用电流取代卡迪阿撮来诱发癫痫发作。他们在早期研究中将电极置于犬的口腔与肛门内进行电击实验。由于这些实验犬在研究过程之中经常死亡，因此比尼也意识到电流通过心脏后会导致致命性的心跳骤停。他在参观罗马的屠宰场时注意到工人会把电极放在猪的太阳穴，于是便在后续研究中采用了这种方法。接下来，塞莱提与比尼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测试电压与电流的安全范围，这样既可以诱发癫痫发作，又不至于导致患者死亡。1938年，墨索里尼将不同政见者视为精神病，希特勒也在酝酿着从肉体上消灭癫痫、精神分裂症以及酒精依赖症患者。据报道，塞莱提曾经是某种法西斯杂志的忠实读者。在纳粹统治的影响下，塞莱提与比尼挑选了一位代号为 SE 的患者进行治疗，而他之前在罗马市中心的特米尼车站曾经出现过幻觉与瞻望。塞莱提当时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且曾经担任罗马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一职。他迫切想了解电休克疗法的疗效，因此所有临床试验均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此前，塞莱提与比尼共同研发了电休克设备，并且从动物实验之中积累了经验。当 SE 的手脚被束缚住之后，他们开始用80伏的电压交流电进行治疗，整个过程持续时间为 0.25 秒。不过，上述过程并未诱发癫痫发作。就在塞莱提准备延长电休克作用时间时，助手却告知他患者出现了某些反应。大家注意啊，第一次电击作用有限，但是第二次可能会导致患者丧命。于是，电休克作用时间被延长了两倍以上，达到了 0.5 至 0.75 秒。然而，试验再次失败。直到电压升高到110伏之后，电休克疗法才诱发了一次完整的癫痫大发作过程，也就是出现意识丧失和四肢持续抽搐的症状。然而，关于这项研究结果的报道却是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版本是，当癫痫发作停止之后 ，SE 面带诡异的笑容坐了起来。在被问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清晰地回答道，我什么都没记住，刚才可能睡着了。其他的版本还包括患者自己开始哼唱流行歌曲，以及毫无表情地谈论生死。无论结果如何，研究人员一致认为他的语言表达变得流畅。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SE 又接受了10次电休克治疗。研究人员在治疗结束一年之后对 SE 进行了随访。尽管 SE 声称疗效非常好，但是他的妻子却抱怨，有时候 SE 在夜晚会出现幻听。虽然 SE 是第一位接受电休克疗法的患者，但是他只是成千上万临床试验受试者的代表。医学领域许多的新药层出不穷，得益于医生的积极倡导。然而，在发展初期，人们并不能把控药物不良反应与适应症。接受脑白质切除术的患者也深受其害。他们在手术后即回到原先的医疗机构，但是没有人对于疗效进行随访。塞莱提与比尼曾建议将电休克疗法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同时将其应用限制在10到12次。可是他们的意见很快就被置之脑后，有人甚至将电休克治疗增加至上100次，并且把适应症扩大到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疑病症、吸毒、酗酒、厌食症以及转化症，也就是心身症状的一种极端表现。此外，还有人将该方法用于儿童，试图以此来治疗同性恋。据报道， 在美国某些公立收容所内，电休克疗法被用作惩戒手段，对付那些不按照要求进食或者是威胁他人安全的患者。由于部分患者的医疗保险无法负担全部抗抑郁药物的费用，因此电休克疗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此类人群，同时这样还可以节约住院期间的人力成本。在某项颇有争议的试验中，研究人员对于处在镇静状态的患者反复应用电休克治疗，希望将其认知能力恢复至婴儿状态。该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重塑个体，使患者成为没有任何精神心理问题的白纸。创始人埃文·卡梅伦后来被证实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研发洗脑技术，而电休克疗法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为什么塞莱提与比尼在确定合适的电休克疗法参数时如此的艰难呢？其实原因就在于人类颅骨的电阻率非常高，而这与电子元器件中使用的金属硅非常相似。由于不同个体之中脑组织与头皮组织的电传导特性迥异，因此诱发癫痫大发作的阈值可能相差五倍之多。在该方法用于临床的前40年间，人们对于电休克治疗中的电流的来源存在巨大的分歧。有些是从墙壁插座上直接引入几乎未经处理的正弦交流电，与此同时还有人采用直流电脉冲。这些貌似高效的设备似乎通过少量的电流即可诱发癫痫发作，但是精神病学家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提高设定的电压才能产生治疗效果。然而这种做法产生的不良反应之一便是语言功能障碍，其原因可能与大脑的优势半球，大多数人都是位于左半球，受到电刺激有关。为了减少这种不良反应，研究人员曾经尝试将电流只作用于大脑右半球，也就是单侧电休克疗法，可是他们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只能被迫提高电流来勉强维持效果。由此看来，电流的传导路径要比癫痫发作更能影响患者的精神状态。现在神经科学家可以借助脑电图来检测大脑的功能，人们只需通过头皮表面的电极就能够记录大脑电位的细微变化。尽管脑电图在解读神经元之间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还是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当癫痫发作时，脑细胞网络会突然陷入某种极度混乱的状态，原先平滑的脑电图曲线将会猛然上下震荡，形成间波与脊波，就仿佛火焰风暴席卷整个大脑。在常规电休克治疗，那么目前在英国和美国疗程限定在6-12次的过程中，患者的脑电图在治疗间期表现得较为平缓，因此我们需要调高电压与电流才可以诱发癫痫发作。神经元释放的极少量化学物质被称为神经递质，它们将通过突触这种微小的间隙来传递信息。动物实验证实，电休克治疗期间，神经元对于抑制癫痫发作的神经递质更为敏感，而对诱导肌肉抽搐的神经递质则表现为耐受。由此来看，大脑试图通过调节内部化学反应来减少癫痫发作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尚不了解这种脑化学改变的机制，但是它却能够重现患者的精神与情感体验。那么如何通过改变大脑电位治疗重症精神病呢？到底是电流本身的作用，还是癫痫发作时引起神经递质改变，亦或是治疗时周边环境的影响呢？由于电休克疗法破坏了某些与记忆有关的神经元连接，因此患者在治疗期间的记忆可能会被遗忘，甚至有精神科医生提出，电休克疗法引起的记忆障碍是整体疗效的一部分， 某些接受电休克疗法的患者认为，其治疗目的就是为了根除健忘。除此之外，另有其他精神科医生猜测，提升大脑内部某种神经递质的水平可以起到抗抑郁的作用。当然，更为荒诞不经的是那些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家，他们将电休克疗法诱导的癫痫发作视为患者向上帝赎罪的途径，而这种臆测又让历史倒退至古希腊时期的愚昧。现在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理论，癫痫发作是一种灵魂的升华，而电能就是获得重生的捷径。由于塞莱提在80多年前开展电休克治疗的时候就是遮遮掩掩，因此时至今日，有些批评家还认为许多电休克治疗是在暗中进行，人们依然将其视为某种神秘仪式，而不是现代化医疗手段。虽然相比其他广为人们接受的内科或者是外科治疗手段而言，电休克疗法并没有那么令人可怕或者是招致反感，但是自它诞生之日起，争议就从未停止过。例如，患者不会抱怨外科医生在手术中用电刀烧灼止血，当然这种手段也不会在癫痫发作的过程中带来不良感受。在过去的几年中，来自苏格兰的精神科医生一直致力于破除这种所谓的神秘，他们通过建立开放的网络平台来审核与评估每位患者的治疗效果。自2009年以来，苏格兰电休克疗法认证网每年都会在线发布匿名年度报告，范围覆盖了每一家使用电休克治疗的医院和诊所。 SEAN 旗下的精神科医生致力于让电休克治疗走向公开透明，从而摆脱这种神秘带来的耻辱与桎梏。他们身体力行，率先接受公众监督，并且希望其他专业也能够紧随其后。然而，文学作品中的电休克疗法却给人们的心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例如，肯·凯西在《飞越疯人院》一书当中把它当作某种刑具，而西尔维亚·普拉斯则在《中行照》中将其视为恐惧与超验的交替。恐惧也就是遭遇冷漠的医生，超验也就是获得温柔的怜悯。在普拉斯的眼中，电休克治疗既是一种医学手段，也是惩罚措施。他对于这种治疗经历爱恨交加。在《中行照》一书中，主人公似乎因此获得了天谴与救赎的超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将电休克疗法作为反面典型的作品中，那些治疗对象根本没有被施以镇静剂或者是麻醉药。而现如今，患者体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了。相对于生理健康，我们很难界定心理康复的标准。由于评判的角度因人而异，所以疗效也大相径庭。当西蒙·爱德华兹开始恢复语言交流后，他的谈话内容主要局限于饮食、环境以及睡眠。后来他逐渐开始谈起日常生活与患病过程的细节。爱德华兹向我吐露，虽然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感觉有什么特殊不适，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仿佛突然间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满眼皆是令人窒息的浓雾。在电休克治疗开始3周以后，爱德华兹的体重终于恢复增长。我好奇地问他，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现在与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吗？他说，我之前几乎动弹不得，并且感到全身极度乏力，但是我现在能够重新找回自我。爱德华兹对于治疗早期的过程毫无印象，就连我和他初次见面的事情也都忘得一干二净。然而，爱德华兹已经摆脱了奇思怪想的折磨，他在1个月的疗程结束后准备出院回家。 就在离院的那天上午，我特意去向他道别。当时爱德华兹的太太正在帮他穿上外套，整理衣领。爱德华兹不悦地嘟囔道，我现在很好，自己能做这些事儿。他的太太则是悄悄地跟我说，我前一阵觉得他简直就是形同陌路，但是现在非常高兴他能恢复正常生活。随着与其他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患者不断地深入接触，我发现有许多人都获得了与爱德华兹相类似的治疗效果。某位朋友告诉我，他的祖母曾经因此获益，而另外一位熟人也说起电休克治疗如何挽救了他叔叔的生命。无论从社会学、心理学还是神经学的角度来看，电休克疗法都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治疗手段，但是其副作用不仅可以导致逻辑混乱与记忆丧失，甚至还会破坏思维的连续性。然而，如果患者已经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那么这种治疗也许能够带来某些意外的惊喜。电休克疗法对于某些合并有精神症状，也就是患者可能会有许多怪诞的主诉，例如从身体内部腐烂，或者是迟钝状态，例如患者静坐的同时眼睛凝视着墙壁的抑郁症，疗效显著。而爱德华兹也恰好属于此类受益的患者。但是如果患者受到其他疾病的困扰，那么该疗法则未必能够起效。在国际疾病分类 F.32 至 F.39 之中，包含有二三十种相关的疾病。露西·塔隆曾经饱受抑郁症反复折磨长达10年之久，在他笔下记录的电休克疗法可以用奇迹来形容，仿佛是一种清洗罪恶的过程。塔隆曾经引述另一位电休克疗法支持者卡利·费希尔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费希尔认为这种方法是指引抑郁症患者摆脱困境的明灯。尽管不断有反映电休克疗法积极作用的文章发表，但是负面消息报道却以前者2至3倍的数量占据主流。其原因也许与那些最可能受益的重症精神病型抑郁症患者拒绝分享自身的故事有关。就像是普拉斯在小说《中行照》中的描述，如果医生对于患者充满同情心，经常换位思考，并且积极帮助他们，那么这将对物理治疗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研究结果证实，治疗师起的作用要比所选用的治疗方法更重要。众所周知，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精神病学许多细分领域的先驱，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医生实际上都在运用心理治疗，只不过人们平时从主观上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虽然癫痫发作已经不再神秘，但是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才是永恒。